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王承平呢，本来是想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阿巴泰所部建奴军发动一次强袭，打乱阿巴泰对通州的攻势，迫使阿巴泰放弃攻打通州城。但是就在他率部接近到通州东北部30多里，正待稍作休整，便要一鼓作气率部攻击建奴军的时候，却收到了萧天剑的诏令。王承平接旨之后稍作思量，便马上理解了萧天剑的用意，就着地图看了一番之后，立即呲牙便笑了起来，对传令兵笑着说道：
末将谨遵圣谕，兄弟回见告诉圣上，请圣上放心，末将定不会把事情搞砸的，只要圣上打垮他们，末将便保证让他们出不了关的。
送走了萧天剑派来的传令兵后，王承平便开始布置起来。他先是放弃了集结兵力强袭建奴军的想法，然后开始将手下的骑兵分兵一支支地派出去，朝着通州一带进发。他给这些手下骑兵的命令是不得与建奴硬拼，令他们要抓住机会，不停地对建奴大军进行袭扰，以游猎的方式将建奴散布开的那些游骑清理掉，并且抓住机会能咬一口便在建奴身上咬一口，而且命令这些骑兵不展开旗幡，暴露他们的番号，以此来迷惑建奴方面，使之搞不清楚到底来了多少大中军的人马，为下一步萧天剑领兵来此和建奴会战打好基础。而他本人呢，则率领4000主力骑兵人马就地选择了一处地方屯扎了起来，放出了多批斥候，在他们的周边形成了一道警戒幕，将他们的行踪啊给隐蔽起来，并且令斥候随时保持对通州方向建奴大军的监视，以备他们随时可以采取行动。就在王承平调整布置的时候，通州之中的细作也收到了飞鸽传书，得知萧天剑给他们的指令，于是立即便行动起来，开始联络城中的守军诸将，最先找到的便是城中的唐通了，于是才打消了唐通再一次弃城而逃的念头。萧天剑在拿下了天津卫之后，没做任何休整，留下了资兵营接防天津卫城，然后他便率领着剩下的25000兵将立即朝着通州城方向行去。这一次萧天剑除了调动自己所率的人马之外，还调用了王承平所部以及刁政所部，但是刁政眼下肯定是来不及赶上这一场通州之战了。这个时候的刁政呢，还远在遵化和冀州一带，正在朝着密云方向行进，即便他现在接到命令，也已经来不及赶到通州参战了。于是萧天剑干脆便命令刁政将他麾下的兵力一分为二，一批立即掉头回到山海关去，而他本人呢，则率领剩下的一半人马轻装急行，火速赶往密云，重新夺回密云县城和封堵住黄崖口关。这个时候整个京畿之内的大中军都行动了起来，就连现如今临时坐镇宣大的李凌峰也很快得知了建奴自密云黄崖口关破关而入的消息，于是赶紧便开始在宣府境内集结兵力，增援向了眼下已经被他们接防的居庸关等地，加强了对宣大一带的防御，以防止建奴大军自这些关口突然间攻入到宣大境内，那样的话宣大恐怕也要生灵涂炭了。阿巴泰突破黄崖口关对于大中军来说影响也很大，他们长驱直入之后也切断了山海关一带和宣大之间的联系，迫使已经准备好的一批物资暂时无法再从居庸关再次发向山海关方向。不过这种影响对于山海关守军来说眼下已经不算是太大的问题，萧天剑这个时候已经打通了整条运河的沿线，使得大中军的物资已经可以在大运河上一路上基本上畅通无阻地运抵到天津卫，而且李信、罗立和刁政等人赶赴山海关之时 也已经打通了天津卫到山海关沿线，控制住了这里的道路。所以即便是失去了山西方面的物资支持，随后从天津卫起运的物资将会完全取代山西方面的物资供应，并且大大超出山西方面可提供的物资数量。这也是说萧天剑执意要沿着运河北上，打通大运河的主要原因了。就在萧天剑忙着调动人马的时候，阿巴泰和豪格对于大中军的情况却基本上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他们要加快动作，赶紧将通州城攻克，获取足够支撑他们短期之内所需的粮木，这样一来呀，他们才能够在关内生存下去。但是阿巴泰和豪格也都不是那种脑残，他们这次虽然是破关而入，但是也都明白此次他们入关恐怕比起前些年来他们建奴历次入关都要凶险很多。现在他们入关要对付的主角已经不再是被他们骑着欺负了几十年的明军了，而是换作了跟他们一样凶狠的甚至于还超出他们的大中军。所以他们此次入关少了几分嚣张，却是多了几分小心。在一路杀到通州之后，他们生怕附近出现了大批的大中军，所以阿巴泰和豪格一路围攻通州的时候，一边却将大批的游骑放出去不少，令其在通州周边游弋，一边顺手抢了一些粮食女人供他们使用，一边在附近搜查大中军的消息，在通州外围拉开了一道警戒幕，严防被大中军突袭。不过虽然阿巴泰和豪格这次都比较小心，但是阿巴泰却对大中军的厉害并无直观上的感受，不像豪格那样亲眼见识过大中军的骁勇善战。上一次崇祯十一年末多尔衮率兵入关的时候，阿巴泰被留在了关外，所以阿巴泰仅仅是听说刑天军很厉害，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领教过刑天军的凶狠，所以在心理上阿巴泰的压力并不算很大，倒是豪格入关之后显得比阿巴泰小心谨慎了许多，这令阿巴泰多少有点瞧不起豪格这个皇太子，觉得这个豪格呀胆子也太小了点。在阿巴泰看来呀，大中军也许是比较厉害，但是大中军的厉害也只是相对于明军而言，应该是远不如他们建州勇士厉害。上一次多尔衮豪格他们碰上了刑天军吃了大亏，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太过轻敌所致。这次他领兵入关，只要他加以小心，即便是碰上了刑天贼，料想以他们建州勇士的强弓劲弩，万不会再吃什么亏了。这些年来呀，阿巴泰随着他父亲野猪皮以及兄弟皇太极跟汉人交战，早已经让他们这些贱奴们形成了一种心理，他们一个建州儿郎打三个汉蛮子呀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汉蛮子也有他们的强项，那就是守城啊，这一点贱奴大多都同意，但是放在野外浪战的话，三个汉蛮子也不见得就是他们建州儿郎的对手。所以虽说阿巴泰加以了小心，但是心理上还是有点轻视刑天军的，更何况现如今他麾下现有石廷柱等汉蛮子给他们助战，即便是刑天贼像多尔衮和豪格他们所说的那样火气很犀利，现如今他们汉八旗也已经装备上了大批的火器，以火器对火器，再加上他们建奴的弓箭手以及骁勇善战的马甲兵，没有理由再败给刑天贼了。只要这一次他们入关撞上刑天贼，兵力不超出他们太多，阿巴泰私下认为他们还是有很大可能将其击垮的。想想如果这一次率兵入关，一举在关内先将刑天贼主力给击溃的话，那么他阿巴泰在大清国之中便是彻底的扬眉吐气了，再也用不着总是因为出身的问题低人一等，总受人欺负了。可是阿巴泰却没有亲临山海关下亲自体验一下大中军火器的犀利，如果皇太极在派他出征之前能先让他进抵到山海关下去实际观看一下守关的大中军的火力强度的话，估摸着阿巴泰呀就会更加小心谨慎了。只可惜皇太极什么都算到了，却没有将这一点算进去，也算是百密一疏了。 可是皇太极的这个百密一疏，却最终给他们建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令皇太极后悔到死。阿巴泰和豪格率部包围了通州城之后，督军猛攻通州城。虽然通州守军在张耳中和唐通等文武官员们的指挥下，连续猛烈地抵抗了两天时间，但是阿巴泰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还是看得出来守军的虚弱。镇守通州的明军虽然看似兵力并不算太少，但是这些明军战斗力却远远不如关外的那些关宁军，不论是装备上还是士气上，乃至是作战的技巧上，跟那些关宁军呢都有质的区别。虽然头两天打的倒是也很顽强，但是到了第二天傍晚时分，阿巴泰和豪格都已经看出来镇守通州的这些明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而且抵抗变得开始有气无力了，这令他们都放心了下来。二人皆认为只需要再有一天集中兵力发动强攻，便必能取下通州，到时候他们拿下了通州，以城中所获便能满足他们很多天的消耗，转而便可以朝山海关攻进，给山海关守军来一个内外夹击，一举拿下山海关，到时候放关外他们建奴军的主力蜂拥入关，那个时候不管是他阿巴泰还是豪格，今后在大清国之中的地位都将会是飞跃般的提升。豪格更是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今后多尔衮三兄弟便不会成为他继位的挑战者了。于是二人皆挥刀霍霍，只待第三天对通州城发动最后一击了。但是在第二天的晚上，阿巴泰和豪格却收到了散出去的游骑传回来的一个不好的消息，在通州周边入夜之后，突然之间出现了数量不明的敌军。这些敌军数量不明，但是多为骑兵，以小股兵力行动，开始和他们散在通州外围的建奴少骑发生了接触和交手。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